哦，哎，抱歉，我刚忘记打开我的麦克，跟大家打个招呼，因为很高兴这次孙长老邀请我能够来参加你们这样的聚会，特别是跟真光教会的弟兄姊妹打个招呼，因为我跟我妻子成立的机构叫做真光协会，你们叫做真光教会，哎，我们好像还是有关系的嘞，那当然。我们的机构叫做真光协会的原因，是因为师母，我老婆的名字叫真光，所以你提到那光是真光，你想到一个光在上面，我们家里还有一个光，所以我两个真光，一个是我老婆，她叫做真光，所以我们叫做真光协会。那同时也跟两个教会弟兄姊妹打个招呼，就是说，因为我住在 Boston，在美国的东北角，你们在。美国的西北角，所以一个东一个西，但是我们这两边也真的是有点像难兄难弟。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在美国，你知道美国的教会的光景的话呢，就是东北区 New England，包括 Boston，跟你们西北区以 Seattle 为主的，包括 Oregon，我们这两边的教会是最凄凄惨惨的，也就是说，这两个是被美国称为最蓝色的。两个州地方，这两个牛角都是最 liberal 最自由派的，也就是教会最荒凉的两个地区。所以呢，我们今天这次的这个营会题目叫做"末世圣徒的敬虔操练"。所以，我们这一次，六篇的信息，一方面环绕着提摩太前书这本书，第二个环绕着四个题目，第一个末世。现在是末世，末世不是主再来那个大灾难的末世，末世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开始算起，就是教会时代开始，到耶稣基督二次再来降临，这个中间叫做末世。所以教会一初期一开始就一直讲末世，保罗讲末世，彼得讲末世，每一个人都在讲末世，约翰在启示录讲末世。你以为说，哎呀，这个狼来了叫多了啦，还早的啦。不是，现在说的末世，不是末后的大灾难那个末世，末世是耶稣升天，教会开始那一天就是末世开始了。末世什么时候结束？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中间都叫做末世。我们现在正在末世，尤其这次的大瘟疫搞下来以后，我想你就懂了。大家要有一个时间性的一个迫切感，现在是在末世，而且离最后可能越来越近。第二个，圣徒。圣徒不是天主教丰盛的那种圣人，那是圣人。我们是圣徒，圣徒是只要是分别为圣、为主而活的，都叫圣徒。我们人人都是圣徒，只不过你的生活行为要合乎所蒙的恩，合乎这个名分、名实相符。所以，我们是圣徒，你不必努力做圣徒，你就是。但是，你要活得像圣徒。第三个，敬虔。敬虔就是像圣徒嘛，敬虔的英文 godly 就像神一样，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敬虔的方方面面的。因此最后一个字就是操练。敬虔不是一种圣徒，也不是天生的，是经过后天的属灵的操练。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努力，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圣徒。虽然我们是因信称义，哈，一切都是因着恩典，但并不代表你就躺在这里就上天堂了，就有人把你抬上天堂，你想都别想，没那么便宜。我们得靠主的恩典，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过一个像圣徒一样敬虔的生活，只需要操练。所以这两天六堂信息就环绕这个四个题目。那今天的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呢？第一章，末世教会的挑战。那请各位呢翻开你的手上的圣经啊，我基本上除非有特别必要，我不会把圣经的经文啊每一个字每一节都放在这个投影片上，因为我知道。如果放在投影片上，固然是一个方便，不过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大家会偷懒。 就是说上教会都不带圣经，然后呢都是用电子的，所以打开你的圣经，因为你要慢慢了解我讲到的风格跟习惯。我习惯于是解经讲道，解经讲道就是我会解释圣经，所以完了圣经一个字一个字一个节一节讲下去了哈，所以你就跟着我。如果你不打开圣经，或者圣经一打开念完就关起来的话呢，你很可能会跟不上我要讲的这个进度。所以我们讲第一章，因为我从神学院读书以来就一直坚持这样一种侍奉的习惯。1995年神学院毕业开始牧会到 Boston 到现在26年了，26年来我每次的讲道都是按照圣经一本书一本书一章一章一节一节解经讲道，讲了26年了。26年来新旧约66卷书大概讲了55卷到56卷了，革命尚未成功，还差10卷。不过，每一卷书，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我的教会，我们都是这样的方式来讲道。所以，我要解经式的讲道。那第一章，虽然有20节之长，不过里面核心的内容其实只有几个要点。那这本书，我先说明一下，为什么是提摩太前书？这本书有提摩太前书，还有提摩太后书。提摩太有2个，它有一个提多书，再加上最后的腓利门书，四本书被称为教牧书信，就是写给教会传道人的。那尤其是提摩太跟提多这两位，保罗都称他为我的真儿子。那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二节，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就提摩太还称为真儿子。提多呢，你就看提多书第一章，也是我的真儿子提多，所以保罗没结婚，当然没有生孩子了。可他两个真儿子，这两个真儿子都姓提，一个提摩太，一个提多。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都已经结婚了哈，你都成家立业了。我不知道你家里有多少个孩子，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有儿子的跟没儿子差不多。自从他有女朋友、娶了老婆了，就跑那边去了。没有儿子的反而有真儿子，保罗就是。我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各位，我有两个女婿招进来了，所以呢，不，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了啊。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跟提多都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尤其提摩太。提摩太呢，大概青少年时期就开始跟随保罗，所以那时候提摩太大概未成年，不到20岁就开始跟随保罗，一直到保罗过世，所以他是真的是情感上也真的像父子的关系一样。所以呢，保罗因为这种属灵上的，他说因为信主成为他的真儿子，但是也是在实际的人际关系上跟他是非常非常亲密的，是他非常重要的左右手，是他的门徒，但是也他的真儿子。那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其实提摩太前书之后就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遗书。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不过已经这两本书写作的时间相差不远，所以都是保罗人生的晚期。那当时的教会，2000年前的教会，你以为今天的教会一塌糊涂，以前教会一定非常的光明？不一定。我告诉你，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所以当时的教会的光景跟今天的教会是很相似的，充满了各种的异端的搅扰，还有教会牧养的各种方方面面的问题，以及我说现在是末世，末世有乱象。所以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那时候的教会当中，我们今天教会所有的，当时都有。因此，这封书信对我们是非常实用的，非常实用的一个有帮助的。不单单是教牧同工，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传道人，对所有的信徒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就这本书，先大家知道有这样一个背景，然后一开头，他除了第一节、第二节问安以外，接着开始说什么呢？第三节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能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马其顿是哪里？就是今天希腊北部叫马其顿，其实就是圣经中的腓立比教会跟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两个地方，当时就叫做马其顿。尤其是腓立比，所以 在腓立比书有提到很多他跟教会的关系等等啊。腓立比教会就是马其顿教会的一个代表。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劝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可见他是从以弗所去腓立比的。他把他留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教会有需要，有些人在传异教。这边翻译成异教这个字，其实是像今天的叫异端。异教我们是说佛教、伊斯兰教叫异教，但保罗说的不是别的宗教，就是以基督教的名义，在基督教的圈子里搞出一些奇端异，各种异端的说法。他说不可以传异教，不可以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因为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表示当时有什么？有一些假教师，他们妖言惑众，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他们所讲的是一些荒谬无凭的臆测之词，然后引起争论的各种奇谈怪论。所以英文的圣经，尤其在 NASB，就是美国新标准版的翻译，就翻译成叫做 "strange doctrine"，奇怪的教义，奇怪的。表示说不对，也不是完全不对，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特别提过，他就标新立异嘛。因此别人不说了，他特别要强调，然后把它夸张的来说，夸张的来说。所以最近有个教会在请教我一个问题，他就说有一个他们从哪里听到有一个人在讲道，然后他就提到说，哦，耶稣的十字架有耶稣的十字架跟基督的十字架，啊，这样不一样啊，我从来没听过。基督的十字架跟耶稣的十字架不一样，没听过吧？标新立异，标新立异，也就是讲一些别人没听过，他觉得很新鲜哦。其实这些保罗说的，对于发扬神在信仰上所立的章程，其实就是一个神学真理的这个规范，有帮助吗？没有，只是让更多人困扰。啊，所以他们教会搞成一塌糊涂，就来写信来请我来帮他说明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这个话，然后该怎么讲。那其实我个人认为，就像是这边所说的，有一些人喜欢讲一些荒谬无凭的话语，会产生辩论，对于信仰没有帮助。但是假教师为了哗众取宠嘛，他就从来没听过，从没有听过一个牧师这样讲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特别你要留意，现在是网络发达的时代，那尤其这次的疫情，大家都上网到处听东西，其实就是到处吃草，然后吃了一堆毒草。我作为牧者的，你知道，牧者并不是拦阻弟兄姊妹不要去上网听别人讲道，不是怎么，不是这个，但是问题是很多弟兄姊妹毫无分辨能力，就像你的孩子哈，刚会吃奶的孩子到处爬的时候。抓什么就吃什么，所以有时候很危险。小小磕一个东西，可能是塑胶什么，一吃下去，咯，卡住的也有。所以很多做儿童玩具的就要很小心，你不能搞太小的东西。那小孩子是不会分辨的，抓什么就放嘴巴里，不管是能吃的、不能吃的，能吞的、不能吞的。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在属灵上是没有分辨力的。以前嘛，你要去一个教堂，去什么地方听什么人讲道，你还要去书，你还要去买，网络不必，随便一看，有基督教的名字，砰就跑进去了。那我告诉你，现在还有一个异端叫做全能神，我最近在找别的东西，经常看到这跑出来，又有唱诗的，又有查经班，可是这是恶名昭彰的一个异端，在中国当年叫做东方闪电，您听过吗？现在改名了，全能神。那像这种异端在教会里非常的多，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就是说你要做的工作就是防止你的弟兄姊妹去有一些人在传这个，要拦阻他们，然后不要让弟兄姊妹陷入这个错误里面去。他说了一句话，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命令这个字哈，其实。在英文圣经翻译成 instruction，就是我的教导，我给你的教训。当然也可以翻译成 command，一个命令。我所给你的，对提摩太来讲，一生20多年跟随他，我给你所有的教导， 所有给你的指示、给你的命令的总归是什么？同样，英文圣经大部分都翻成 goal， 就是目标、目的。所有的这些属灵的教训，不但是我保罗给你的，是耶稣基督所给的，说神所给的，整个圣经的教训的总的目的，一件事情，就是爱。这个爱是什么呢？爱在原文就叫做 agape。这个 agape 的爱啊，是一个特别的，因为希腊文有四个字来代表爱，我们中文的爱呢就只有一个爱啊。那希腊文有四个爱，那尤其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你是来自于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推行简体字哈，简体字的爱更不一样了，要把心拿掉，没心的爱，所以开玩笑。如果我们当中有姐妹中国大陆来的，嫁人了、别嫁给中国大陆的，嫁给台湾、香港的，我们的爱还有心呢。还有没有心的爱了、啊、叫爱呀、啊？当然开玩笑的哈，并不是真的。台湾、大陆、台湾的、香港的这些年轻的男孩子有心吗？也不一定啊。我说这个字，那你们简体字以后，亲密的亲是看不见的，爱是没有心的。神的爱，agape。圣经有四个字嘛，说过哈，一个 agape 最常用这个字，神爱世人 agape， 爱仇敌 agape， 另外一个字也常用叫 phileo， 友情的爱，朋友的爱，人跟人一般人的爱叫做 phileo， 所以哲学 philosophy 是 phileo 这个爱加上 sophia 智慧，爱智。那任何的英文里面哈 ，phil 开始，你查字典，十几个字都是爱什么爱什么爱什么的。有种东西亲水性的，就是亲 phil 加上一个 water 那个字的希腊文，就是亲水性的。亲什么亲什么就是 phil。对，第二个常用的字 phil。第三个字很少见，但是代表亲情。我们对父母，父母对孩子 stoke 偶尔出现。第四个字，圣经中从来不用，但是在希腊文的诗歌文学作品最常用的是 eros，英文都有这个字 eros， 欲望。欲望固然男欢女爱，这个是 eros 的欲望，但是告诉你，你爱集邮那个爱就是 eros， 爱收集跑车的 eros， 强烈的欲望带来的 eros 的爱，跟 agape 的爱不一样 ，agape 的爱是神圣的爱，是从神而来的。有些人把它翻译成爱加倍，就用这个音呢、，agape 爱加倍。我发现这个字很有意思，你用广东话，你用台湾闽南话去念 agape 爱加倍，都差不多。他说，命令的总目标，最后的目标就是 agape 这个爱。那他说，这个爱呢，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以及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一个认识。我们都知道，常常提到爱，圣经常常提到爱。可是真正的爱，第一个清洁的心，英文叫做 pure heart。那纯净有个相对的，那就是什么？不纯净、不清洁、污秽的、肮脏的。什么样是污秽的？什么样是清洁的？其实就提到罪的问题，认罪悔改。一个人如果真正的在神面前哈、认罪悔改，对自己的罪有清楚的体认，当然在圣灵的光照下，愿意认罪悔改，好像一杯茶，很多茶叶，茶叶把它滤清了，所以神容许我们人生中经历过许多的悲欢离合，在做什么？炼净。炼净，你心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杂质，就是浑浊不清的。要有 pure heart， 你必须在认罪悔改的过程中做得彻彻底底的，清除这些毒素，然后你才有清洁的心。你没有清洁的心，你是没有 agape 的爱。耶，我就说 eros 这种欲望的爱，可以来自于不清洁的心。我有个占有欲，不管是物质的，或者人的这种的心，不是清洁的心。没有清洁的心，你会得不到 agape 的爱。 阿加比的爱必须来自于这种从神而来的这种清洁的心，经过彻底的认罪悔改之后，你才有清洁的心。没有清洁的心，你的爱才能够这样的纯，这样的强而有力。你要爱仇敌，阿加比的爱，你没有清洁的心是没有办法。为什么？你会看到仇敌的罪恶，你看仇敌的可恨之处，你忘掉你自己也是一个罪人。所以保罗在这一章后面就提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当一个人体认到自己活在罪恶之中，也曾经犯罪得罪过人伤害过人的时候，你对于罪人你不是就放他一马，不是放他一马，但是你会有一种谅解、怜悯、同情的心，公义还是公义，但是问题是你怎么样爱仇敌。你就是体会到我同样是个罪人，他也是个罪人，在这样的立场上重新调整我跟他的关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说过，什么叫爱仇敌？他饿了你给他吃，你渴了给他喝，这是爱仇敌。这个就是在你自己的罪中经过饶恕以后，你才能活得出来的。否则你眼睛只看见他的罪，他的错误，你没有办法产生爱的。所以我告诉你啊，神爱世人是阿加佩，没有错了，那这是神爱我们嘛。爱仇敌需要阿加佩，否则你跨不过去的。所有结婚的姐妹，我可告诉你啊，天下有一种人，你只能用阿加佩才能爱得了的，那就是你的老公。老公，你不能用 phileo 普通人跟人的友情来爱，那不行，过不去，那太多毛病。你要 agape 舍己的爱， agape 超越的爱， agape 神圣的爱，你才能爱得了那个不可爱的老公。但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开始的。如果我不能够对自己的罪有深刻的体认，你很难谅解、接纳、饶恕或者遗忘那个人对你的伤害。所以 pure heart 是第一个。第二个，无愧的良心，英文翻译成叫做 good conscience， 或者翻译成 clear conscience。 这个良心哈，是神造人的就给人的，因为神造神的形象造人的。那神的形象是什么？当然不是外形了。神是公义的，所以孟子说的对，人是里面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神是爱，所以人里面有什么？孟子说有恻隐之心，别人受苦我不忍，恻隐之心。所以表示这个良心本来在人的心里。保罗也说了，罗马书第二章十五节，神造人的时候，他已经把很多的这个他的道德观刻化在人的心里。所以我们有是非之心，其实原文就是 conscience， 就是这个字，良心。人的良心可以比较，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我们有，就好像说怎么样，所见略同的共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这种良心是在人的心里。可是问题在这里，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人有了罪性以后，罪性会使人堕落的，所以良心会被污秽的。所以越小的孩子可能保存了多一点点的纯净的良心，越长大他受的教育环境的影响，他就越来越污秽了。但也并不等于说从小的小孩子都是无罪的哈，他还是有欲望，对不对？所以这个欲望仍然是原罪的一个表现。所以呢，要无愧的良心，那就是说我们这个 conscience 因为罪的污染已经不洁净不够好了。就好像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年纪大一点的弟兄或姐妹，你做过白内障手术，懂吗？白内障，我太太就做过白内障手术，两个眼睛都调整过了，不然眼睛的那个水晶球啊越来越浑浊了，好像觉得是不是近视眼的度数不对了，度数也调啦，这还是有点迷迷糊糊的，水晶球浑浊了，所以你必须换，换了一个，现在换的是一个人工的，但人工是终身不会变。那 人本来的这种天然的水晶球里面有液体的嘛，这东西有时候慢慢会浑浊的，种种原因产生的这种浑浊，我们的良心也会浑浊的。所以，什么叫做无愧的良心？Clear conscience，只有你认罪悔改之后，圣灵的工作使我们的良心恢复它原来神创造的功能，这叫做无愧的良心。所以，不经过重生，没有认罪悔改，没有经过重生的经历，你的良心是不会无愧的，而且只会越来越坏，跟白内障一样，就越来越严重的。最初不觉得，越来越严重。所以，你只要到社会上工作，年纪大了一点以后，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们年轻的时候个个都是非常单纯的。哎呀，我们都有个雄心壮志啊，拯救世界啊，拯救地球啊。像这样的人到30岁以后已经越来越少了，到50岁没了，每个都变成贪官了。我们良心受到污秽，但是真诚的爱是来自于无愧的良心。当你重生了，圣灵在你生命中做改变的工作，你有无愧的良心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表达出这种爱来，表达出这种爱来，否则你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动机啊，各方面的问题，你要记得啊，神的 agape 的爱可不是不管教的哦。有时候我们对孩子太过纵容，agape 的爱是神所爱的，他必管教，这才叫 agape。你的纵容放纵的爱，那不是 agape，你是让他作恶。神对我们从来不放任我们的，所以神对我们是如此，你对你的孩子也需要如此，绝对不能放纵。当然，不是莫名其妙去噼里啪啦乱劈头盖脸乱打，不是，我不是说这个，你必须有个无愧的良心。然后你才知道该怎么适当的去管教。你是出于什么动机？是你今天脾气不好，你管教他吗？那错了。你必须为了爱他的缘故，为他的好处，所以你要做一些适当的管教。所以连这种父母对儿女的爱也是需要无愧的良心，因为这是 agape 的爱。第三个是爱从哪里来呢？从无畏的信心，没有虚假的，是一种真诚的信心。是用 sincere faith，sincere faith，这个信心是真诚的，是无畏的意思，就是说信心要经过考验的。有时候我们只是嘴巴念"我信，我信，我信"，你信什么？我相信太阳从东边出来，那又怎么样？太阳从东边出来，跟我的人生毫无瓜葛。我每天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包括你会做的坏事，你还是会做。不因为太阳从东边出来或从西边出来，会改变你的行为。我们的信心不是相信太阳从东边出来，我们的信心是相信神是神。那你真的信？你真的信？如果你相信神是神，神是公义的，神必然有公义的审判。那任何的事情，你觉得冤屈，你交在神的手中，你相信神有公义的审判吗？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替天行道？来报复，就是你不相信神是神，不相信神有公义的审判，所以你才要替天行道，你自己动手了。这种人就是不信，你信得过神，你就可以把审判权交给那坐在宝座上的神。这就是罗马书12章所说的，不要自己申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话的意思在这里啊，主是公义的神。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你信吗？你真的信，你就把审判权交给神。所以，宁可让步。我让步的意思不是让他，我是让神做神。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神说了："我信，我信。"然后才有下面那句话，罗马书12章后面说的："所以仇敌饿的，我给他吃；渴了，我给他喝。"我信不过神，你自己就会动手报复。你信得过神，你才有可能爱仇敌。所以，真正的 agape 的爱，超越的爱，胜过我们自己的那种人跟人之间恩怨的爱。这种 agape 的爱，来自于真诚的信心，是你对神的信心。你相信神是神，神总有他的时间、他的方式，还有他的这个做法。我信得过神。 然后我就不会在那边为恶人心怀不平。你会为恶人心怀不平，就表示你不屑，你不屑。你去读诗篇七十二篇，一开头那个诗人就说：“哇，我真是为我自己很懊悔啊，我真是愚昧，我愚昧的像畜类一样，因为我当时为恶人心怀不平，我的脚几乎滑跌。”我看到他们嚣张的样子，看他们吃的肥肥胖胖，哇，圣经上很会形容，肥胖到眼睛都凸出来了，气得要死。直到有一天，神让我眼睛一转，到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他们将来的生命是如何，我才回心转意。所以总而言之，他前面几乎差点要摔跤，几乎差点为心怀不平，以至于走错的方向，就是因为什么？他对神的信心还不够，不是完全没有信心不够，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真诚的、经过考验的、固定不动摇的信心。有这种信心，有无愧的良心，加上清洁的心，我才有真正阿嘎培的爱。爱是从神而来，没有错。可是我们自己呢，要准备好，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清洁的心，常常认罪悔改，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就是被圣灵更新而变化。第三，我怎么样有一个坚固不动摇的信心？有了这三个，神 agape 的爱就在我心中生根建造发芽。然后他下面就提到了，因为那些人就谈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引起纷争嘛，所以有人偏离这些道，就讲这些假教师，偏离这些反去讲一些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所认定，讲了一些虚无缥缈的，其实并没有帮助弟兄姊妹在爱这方面被建立起来。所以你要说，哎呀，教会很多假教师，那什么叫假教师？你要说从他的言论来一条条分析，当然是一个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众弟兄姐妹，大多数人，除非你受过专业训练，谁是专业训练的？即使我牧师也不见得每个都是专业训练的，但是牧师至少受过一点好的神学装备。你要从他的讲的道一条一条去分析，找出错误来，那不是太简单。但是简单的办法，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看到谁是假教师，就是他的教训是带来了爱里的合一，会带来纷争。如果因为他的教训带来的是纷争，而不是建造，不是合一，就是假教师。他是教导会让信徒过一个更圣洁的生活呢，或者让信徒自以为意，然后傲慢？当然，这话说起来有点矛盾，叫做属灵的骄傲。属灵人还会骄傲吗？骄傲就不是属灵人，所以这是自相矛盾的话。意思是说，他在所谓的信仰上各方面，他可以夸口我知道的比你多。但如果一个人参加一个什么特别的训练回来以后，就开始觉得啊，我真的想认识的更上一层楼了，你们这些都是呀呀呜的，这个教导有点问题。如果教出来的学生是这样，我会怀疑他的师父有问题，叫做假教师。谁教出来的？怎么会教成这样的人呢？所以你不必知道他详细的细节，但是你从整体的可以看得出来的。当然，刚刚在自我介绍，在这个介绍我的背景当中，我出了一些几本书，最近出了两本书了。刚刚出的最后一本是叫做《真道辩》，里面就谈论异端。异端，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异端的话，那本书有提供很多新的材料，包括我提到的全能神、东方闪电，但还有别的，你这边一定有的。两个穿黑西装的帅哥去摸你家的门的摸门教。摩门教，我称它为摩门教，到你家摸你家门的耶和华见证人，那些都是异端，但也有一些哈不是异端，但是比较孤芳自赏，我称它为别异教派。譬如说呢，安息日会，另外一个华人圈子很多的，他们自称为召会，过去跟林头生，后来跟李长寿的召会，或叫聚会处，或叫聚会所，他们不是异端哦。但他们现在慢慢的也跟福音派开始慢慢来靠拢，我们盼望将来能够合一啊，诸如此类的，我们要有个分辨力。那接下来呢，保罗说了一些话，他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 只要人用的合宜，这个律法，我不要说我们新约时代不要用旧约律法了，不，律法用的合宜是好的，而且何况神借的摩西颁布律法，我们不是不读旧约了，我们是不在旧约伦理的规条限制之下，什么东西不能吃不能吃，这些规条去了，但是废去了并不等于整个律法的精神，神的神圣的旨意废去了。所以律法用得好原来是合宜的，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人设立的。这话有意思，简单翻译起来的话呢，用英文讲，哎，它就有点像押韵，而且这个字一个字都有关系的，都是 law。 The lawful use of the law is for the lawless。 简单翻译起来这个意思，律法的合法的功用， the lawful use of law， 就是律法也是 law， 合法也是 lawful， 是为了不法的人，是 lawless。 所以你就知道，那其实不但英文有三个 law 的那个字根在那里，在希腊文原文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中文是比较不太容易，不过知道有个法字，律法的合法的功用是为不法的人，就法法法 law law law。 旧约律法的一个适当的应用是特别来规范那些不守律法的人，对，十诫里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不可不可，就画一个界限规范，让那些不法的人不能过线，你一过线就受到一定的处罚，不但是人的处罚，神的处罚等等。所以 the lawful use of the law is for lawless。 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既然不是不法的人，那因此这个律法有一个更高的属灵的含义，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是成全，成全。所以我们现在不在乎是什么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而是吃跟不吃之间在做什么呢？其实旧约的律法包括饮食条例，其实在做一件事情，借着一些饮食习惯画出一个界限跟标签。假如今天好，我们这样说你就知道了，有人在 Seattle， 你可能在波音公司上班，或者那个 Microsoft 上班，或者各种公司上班，好，同事们一起吃饭，中午一起吃饭，然后到如果在餐厅吃饭，那点菜，有个人说，哎，我不吃猪肉，一个人不说不吃猪肉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直觉的反应是什么？哦，他可能是穆斯林，懂吗？不吃猪肉成为穆斯林的一个标志，除此以外，你平常讲话行事为人，你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那当然，不吃猪肉的不是只有穆斯林哦，犹太人也不吃猪肉，我穆斯林人数比犹太人多100倍，是这样。所以吃什么不吃什么成为一个标签，在当时以色列国的时代，周围的人都吃猪肉，除了犹太人以色列人不吃以外，所以不是吃猪肉一定在卫生习惯上产生什么不好，不是卫生习惯，就是借着这个我们叫 arbitrary line， 一个虚拟的线，表示出分别为圣，不同，他们可以你不可以，就有一些规定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就是说从各方面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就是一条线表示我跟你不同。守安息日也是一个外面看得见的，然后饮食习惯有点不看不见，它都有一些东西在这里。那我们新约时代感谢主，我们已经不必受这个饮食条例的限制，不然我们中国人活不下去了。中国人爱吃的通通是不可以吃的，不但猪肉不能吃，猪肉不能吃，那还有一大堆菜都不能吃了，还有嘞，我们 Boston 吃龙虾，你们这儿吃螃蟹的不能吃，有壳的海产都不能吃。你爱吃红烧鳗鱼吗？鳗鱼不能吃，因为鱼没有鳞片，不洁净。炒黄鳝，鳝鱼不行，鱼没有鳞片，不能吃。有壳的都不能吃，那蚌壳类可以吃吗？不能吃。啊，这么多好吃的都没了，所以他们只能吃什么？洁净的物。因为西雅图一定有，西方的餐厅，不是那个卖菜卖肉的地方，它有一些食物，特别是动物的哈，它上面就写个 kosher，k o s h e r，kosher， 这是希伯来语，洁净的。 我告诉你，穆斯林都买这个，犹太人当然买这个，它是为了犹太人跟穆斯林预备的 kosher food。我常常用闽南话来念 kosher food， 就是 kosher kosher。台湾来的人就懂，可惜的啦，他们只能吃可惜的，好吃的都不能吃了。感谢主，我们到了新约时代，都可以吃了。因为重要的不是那个饮食习惯，不是外面的东西，而是内在的实质。那当时定律法是有一个目的，为了给这些不法的人一个标准，一个那个，然后我们就列了一堆的罪行。这不法和不服的人是什么？不虔诚、犯罪的、不圣洁的、爱世俗的、弑父母的、杀人的、行淫的、亲男色的、抢人口的、说谎话的、欺假事的，或者别样。哇，列了一堆。你就参照十诫哈，尤其是后面，你就发现十诫第一个是孝敬父母，对不对？这边就有一个相反的，弑父母、杀父母的，不可以杀人，这边还这边有杀人的，不可以淫乱，对不对？这边有行淫的、亲男色的，就是同性恋的。然后不可以说谎，对不对？他这边有说谎的，或多财政，他有这个说谎的。所以每一样几乎都是来提到十诫，尤其后面的部分，关于人跟人行为方面的这一切的不法的人就做这些事情。可是前面的世界对于神呢，他有一个不敬虔的嘛，不虔诚的嘛，不虔诚，所以表示一个对神的不虔诚，然后对人的后面一连串的这些东西，所以跟十诫是一个平行的。然后十二节开始，保罗就自己做见证，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我以我有忠心，所以派我来服侍他。但是他说我从前是什么呢？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他以前可是狂热的法利赛人。我告诉你，他没有信主以前，是那个时代犹太教的宾拉登。保罗就像宾拉登一样，非常为他的宗教信仰狂热，狂热到一个地步，逼迫基督徒。第一个殉道的斯提凡就死在他的脚下。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那些打死他的人就把外袍脱下来，放在一个人的脚下，就是扫罗。扫罗就是保罗的犹太人的名字，叫做扫罗。所以那次斯提凡打死的时候，他可是监审官。除了斯蒂凡，有多少人被抓，多少人被杀？所以他说：“我以前是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亵渎神的。然而我还蒙了连续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而且我的主的恩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所以保罗的见证是第一个提到自己过去是罪孽深重，主台他说自己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他对自己罪的那种深刻的认知，我就说这种对深刻的认知会带来前面所说的第一个清洁的心。但是一个对罪深刻认识的人也是基督徒的一个标志。我们作为牧师有时候常常要辅导一些各式各样的个案，也有些基督徒比如说后来婚姻发生问题啦，或者各样的情况，我们归纳出一个结论，很多基督徒信主的那个过程中，信主受洗的过程中，对罪的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不够有深刻的罪的体认。他受洗了，对自己是个罪人，对自己的罪罪孽深重呢，感受很淡。你对自己的罪感受的很浅，你对别人的罪就很难饶恕。这包括在夫妻之间，包括在对人处事当中。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保罗提到说那个 agape 的爱来自于第一个清洁的心。清洁的心就是认罪悔改。你知道你有多少罪吗？啊，我当然不完美了，我当然有罪，对。就这样轻描淡写的，我告诉你，你早晚会出问题的。你早晚会出问题。我自己做牧者这么多年下来，我看到太多的个案。很多人说是信主，他嘴巴说他信，他也受洗了。我今天在教会就看到有太多像这种的基督徒都是受过洗的，非基督徒 这证明很怪哈、啊，受过洗的非基督徒你没见过？哎，我可见多了。他受过洗，他不根本不是基督徒，什么意思啊？他对罪的认识肤浅，对神的信心有是有是无。对，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是受过洗，那我说跟下过水的饺子馄饨差不多。教会一堆受过洗的馄饨，他并没有真正信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对自己的罪有足够深刻的认知，你才能够感受到像保罗说，我虽然是不信不罪的时候做的，但我是罪魁中的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他特别的对神的感恩，他对神的感恩也能反映上对人的接纳饶恕。所以耶稣用个比喻，一个仆人欠他主人几千万两银子，几千万两银子，那时候算法以今天的币值，就是说这个人欠他主人几十亿美金，他怎么还？他卖了一辈子也不够还的。那主人动了怜悯的心，就饶恕他了。好，算了。他一出去，另外一个同事，那个人欠他十两银子，别忘记他欠主人几千万两银子，那个欠他十两银子，他就抓着不放。非要跟他算账不可，他的同事们看见就去告状，主人他几千万两欠你，你就饶恕他，现在你再欠他十两，他就没完没了的。主人把他叫回来，哎，你欠我几千万两，我就跟你算了了，我这样饶恕你了，你为什么不能饶恕人家十两银子呢？如果你要算账，来一起算，关起来，关到你出来，不出不来了，几千万两怎么还了？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我们对神的饶恕是因为神对我的饶恕之恩，我才对人有饶恕。从一个角度来讲，以我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和认识，很多人觉得穆斯林这个好像有点恐怖主义的味道啊。但是我告诉你，大部分的穆斯林是温和的，不是恐怖主义，不是恐怖分子，大部分穆斯林是温和，不是恐怖分子，更是大部分的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逻辑上有矛盾了没有？白马是马，马不都是白马？大部分恐怖分子是穆斯林没有错，可是大部分的穆斯林不是恐怖分子。可是为什么恐怖分子大部分出生于伊斯兰教？这个教义里面有个问题，穆斯林相信独一真神，跟我们一样，他们相信阿拉是公义的，我们相信神是公义的，这也没有错。他们相信阿拉慈悲，我们相信神是爱。慈悲跟爱一样不一样？不太一样。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是舍己的爱，耶稣成为赎罪祭替我们赎罪，穆斯林没有这个。耶稣是先知，他不是神的儿子，他也不是赎罪者，所以慈悲只是上对下的怜悯，慈悲就好像你慈悲不踩死蚂蚁，但你不会爱蚂蚁。所以穆斯林的禁忌是，你不能有任何穆斯林说阿拉爱我，穆斯林不可以说我爱阿拉，不配爱阿拉。阿拉你算老几？阿拉爱你，所以他不说阿拉爱我，阿拉慈悲，阿拉慈悲，阿拉慈悲，就是阿拉不爱我，我不敢爱阿拉，因为没有舍己赎罪的爱，阿拉不会饶我的，他是公义的。阿拉不饶我，我凭什么饶恕你？这是穆斯林的哲学，特别被恐怖主义这样用的话，他就这样：阿拉不饶恕我，我为什么饶恕你？基督徒为什么饶恕人？就是因为神这样赦免我，饶恕我。为什么我可以不饶恕人？我必须饶恕人。所以弟兄姐妹，你对你自己罪孽的深刻的认识经历，会反映在你对人的态度上。所以保罗提到过去，然后提到自己如今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所以强调神的恩慈这个对比。所以因此我再一次强调，我们对自己的罪的认识有多深，就反映在你对别人的饶恕有多大。你之所以耿耿于怀不能饶恕别人，不管这个人是谁，可能是你老公，是你老婆，或是邻居， 或者某一个同学过去对你做的事，你一直放在心里，一直不能饶恕，你要回头问你自己，你经历神的恩典有多大？神的恩典有多大？这反映出你对你自己罪的深刻的程度认识有多深。你对罪的认识越浅，你对神的感恩就越薄，越薄，你对人的饶恕就越少，就这个道理。最后，保罗提醒提摩太是什么？我说提摩太啊，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把这个命令、这个吩咐、这个教训交托给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啊，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这是不是讲爱？但一样的道理，你要靠着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打那美好的仗。对，牧养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整个人打仗，预备打仗。打仗的对象，问题在这里，有内外。从不好的角度来讲，内忧外患。内忧是什么？教会内部有假教师，有分门结党，有道德堕落的问题。外患是什么？有教会方面以外的，比如说政府的逼迫啦，异教的攻击等等。那我们提到政府的逼迫，你不要只想到中国，中国是，尤其这个瘟疫之前就有了，现在这个情况下啊，在习近平政府的这个带领之下呢，像基督教受的逼迫，大概是文革结束以来，文革结束了多少年了？文革已经结束了40多年了，现在几乎回到文革前夕的那种紧缩的状态。你不要以为只有那儿，在这边就不会有吗？你说美国，美国哪有政府逼迫？你没有逼迫，你是还没有尝到那个味道。就在你们北边，加拿大 Alberta 两个牧师就是因为教会聚会坐牢，有一个牧师坐了36天，就是因为在教会聚会。可是同样违规啊，如果这个规不管是对或不对，违规不能聚会，他们聚会了，酒吧也开了，可是酒吧老板知道罚钱，不要关这个牧师，被关，为什么？罚款，还是罚款了，然后被关。为什么他被关，酒吧老板不关？谁？你说西方政府不会逼迫教会？你只是还不知道而已，总有一天等到你。所以政府的很多事情，有各方面的，有形无形的啊。这纽约的教会，只要你做到反同性恋，我告诉你，你等着，法院传票就来了。哎，所以不能讲，所以内忧外患。所以保罗在提醒他，你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打美好的胜仗。所以他有提到，有些是教会内部，他就提到当时有一个徐米乃、亚历山大，这些人是在真道上走偏的嘛。我把他们交给撒旦。有人曾经问我，庄牧师，基督徒有爱心，怎么可以把人交给撒旦呢？咒诅他是死吗？不是，交给撒旦什么意思？当时的概念是，我们在神的恩典保护之下，所以撒旦的攻击好像有一个，就是你知道以色列跟加萨走廊打仗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什么，一个洞，就是一个反飞弹的飞弹可以挡住那个飞弹的。我们在基督徒在神的恩典保护之下，所以撒旦的火箭攻击可以保住。交给撒旦就是把他撤离，就是赶出教会，他就直接受到撒旦的攻击，为的是让他悔改。更多前书，所以交给撒旦意思就是逐出教会，表示教会内部有人在传播这些异端邪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盼望我们预备好面对属灵的征战，因为现在是末世。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感谢你带我们能够有这两天的春令会，求主来带领保守我们，每一堂的聚会当中，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到智慧，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末世成为一个敬虔的圣徒。